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翻到马可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26节到34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然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这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你召聚我们众儿女能够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今天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着你的救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你把教会赐下来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家中能够相互的建造，靠着你的话语、圣灵的工作来成长。主，我们实在是为这样的恩典献上感谢，也求主今天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让你的每一个儿女都得到属灵的福祉，将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是主耶稣用比喻教导启示我们上帝的国是如何的建立、发展、成全的。圣经清楚的启示给我们两个国度，一个是属地的国，一个是属天的国。主耶稣的到来真实的将天国带到了地上，在地上奠基了神国的根基，并在地上建立扩展上帝的国。在主耶稣公开的侍奉中，主耶稣用很多的比喻来教导启示天国的真理。那为了对比两个不同的国，我们先从地上的国开始。就拿我们今天最熟悉的瘟疫，我们知道在瘟疫没到来之前，地上的国似乎很坚固，地上的人也是何等的引以为豪。像我们今天 5G 的通讯、电子的商业，还有高速的列车、航空母舰，经济强国，厉害了我的国。现代高科技时代的人，似乎人们依靠这一切 就以为人可以人定胜天了。这就与当年诺亚洪水之后的人一样，人为了彰显自己的名，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作一座城和一座塔，要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就如今天一个小小的病毒就瘫痪了人所依靠的一切，瘟疫的到来，逃命得以生存，却成了人生存的最大的目标。就如主耶稣说，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谁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地上的国和地上的人，因着各样不确定的、不安定的因素，带给人常常是各样的不安，甚至是恐惧、害怕。无论你承认与否，这都是一个真实的事实。今天，无论我们生活在中国，或是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人们都被一个小小的病毒，小到我们肉眼都看不见的病毒，搅和的地上的国和住在地上的人都不得安宁。不仅如此，在这一场瘟疫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灾难，更多的是人祸，人造病毒，人造灾害。瘟疫时期，人心里的病毒，人的罪，再加上灾祸，是更加的可怕。文革式的仇恨再次的上演，街上到处是随意的抓人，任意的殴打、谩骂、羞辱人格，让人下跪，用铁链子拴着、拉着、用手铐铐着，在街上游行。大喇叭没日没夜的在宣传，用障碍物堵死了道路、小区，封了门、封了楼，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全面的展开。在疾病的恐惧中，倒闭在街头的、死在家里的，在人生的绝望中，上吊的、跳楼的，一片哀鸿。在我们当中，上了一点年纪的人一定都很熟悉，这就是现代版的文化大革命。中华民族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一次又一次地上演着各样的灾祸，类似的人间惨剧周而复始，从来没有停止过。或许你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中华民族为什么从来没有脱离这样悲惨的境地和苦难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这个民族抵挡上帝、背逆上帝的罪所造成的，是故意不认识耶和华上帝，自己要当上帝的罪，招惹了上帝的公义的愤怒，这就是一切的根源。在灾难面前，人心不但没有悔改，反而更加的行恶，压制公义，打压为正义发声的人，管制自由言论，宣传所谓的正能量。今天撒旦的国就如肆无忌惮的病毒，就如肆无忌惮的病毒一样，迅速的扩散。扩散到哪里，哪里就沦陷；蔓延到哪里，哪里就遭殃。在大瘟疫面前，人束手无策。人以为以往的啊，人以为自豪的、以为骄傲的一切都帮不了我们。万能的金钱不再管用，因为你想买东西，甚至买一般的食物都得不到。 你再依靠再好的车子也没法开出去。在瘟疫面前，在死亡面前，人原本以为有价值的东西，今天一下子都失去了效用。原来人在地上的国所积累的财富，在关键的时候，它也不能拯救我们脱离患难，脱离死亡。原本世界上的荣华，它不但没有给我们带来希望，反而给我们带来了失望和绝望。人在瘟疫面前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依靠和盼望，因为人原本所依靠的都是虚空的虚空，不具有永恒的价值。然而人却不知道他们真正依靠的是什么，更不明白什么是永恒的盼望。当地上的国不能带给人依靠和盼望的时候，当地上的国没有什么让人值得留恋的时候，若是上帝怜悯我们，人才能从属地的绝望中苏醒过来。我们再来看上帝的国，小小的病毒瘟疫就足以使属地的国停滞瘫痪，带给人恐惧绝望，甚至是死亡。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的长存。人的归宿也只有两个地方，要么是属魔鬼撒旦即将过去的世界的国，要么是属基督永不止息天上的国。地上的国绝非属神的，地上的国绝非属神的儿女永恒的家乡，而唯有那个天上的永恒的上帝的国却是永不止息的，因为它不是人手所造的，而是那个永恒的上帝亲自所建立的。主耶稣就是这位天国的君王，天国的君王弥赛亚，他从天上的宝座下来，道成肉身，就是要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这个永恒的国。主耶稣不仅是这位天国的缔造者，他也将天国的真理启示教导给属神的儿女。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看看主耶稣是如何用比喻来教导我们天国的真理。圣经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耶稣借着前面我们讲过撒种的比喻啊，我们前面讲过撒种的比喻，那么耶稣又继续用撒种的种子的生长的道理来进一步启示天国的真理。耶稣比喻说，神的国就像农夫把种子撒到地里，农夫做完了一天的农活，傍晚天黑的时候就睡觉了，第二天天亮起床到地里去看看，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动静，就这样日复一日，种子什么时候发芽农夫并不知道，农夫到地里去看也看不到什么改变。虽然农夫做了一天的工，比如说去松土浇灌施肥，可是他不能掌控种子什么时候发芽，农夫只有等候祷告，傍晚睡觉早晨起来。我们知道犹太人的计算时间 是从傍晚开始计算，傍晚是新的一天的开始。突然有一天早晨起来，种子发芽了，慢慢的开始生长了。主耶稣说，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就是说种子是如何发芽，如何生长，其中的奥秘人不能明白，人不能明白。我们当中有学习生物科学的人或许会反问，那植物发芽生长是因为有遗传基因，怎么说不晓得呢？所以我常常给朋友们举个例子，种子本身它具有这有序的 DNA 排列啊，有序的这个碱基序列碱基序列的排列，它具有遗传信息，它具有着生命。可是是谁创造了这个种子，创造了这个种子本身，又是谁赋予了它生命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人作为一个受造物，我们根本不能明白，我们根本不能明白，我们也不具有这样创造生命的能力，因为生命是来自于这位创造主，创造生命的主，上帝，唯有他是创造主，唯有他是生命的主宰和赐生命的主宰。耶稣进一步说，地生出五谷是出于自然，先发苗后长穗，然后穗上再结饱满的籽粒，谷子既然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这里说的五谷，农作物生长的自然规律，是先发苗后长穗，然后在穗上结了饱满的籽粒，接下来是成熟收割，这是农夫啊，收割以后农夫获得极大的收获的喜悦，是农夫喜悦的日子。主耶稣借着农作物的播种、发芽、结实、成熟、收获这样一个农夫熟悉的农业规律，来比喻解释上帝的国度是如何在地上产生、成长、扩展、成全和实现的。在种子的比喻里，人不能明白种子有什么能力，人不能明白种子是什么能力使它可以生长啊，使它发芽生长成熟。也就是说，种子的生长成熟是人根本没有办法明白的奥秘，更不是人可以掌控的。种子发芽生长结实成熟，表明了种子本身它具有生命的潜能，种子的生长还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它可以带给人收获的喜悦。同样的，上帝的国度在地上怎样的建立，上帝的国度在地上怎样的成长扩展，最终以至于实现，也不是照着人的意愿来完成的，不是照着人的意愿来成就的，更不是人所能掌控的。上帝的国度是上帝亲自建立的，上帝使他成长，上帝使他扩展，上帝最后使他全然的成就，实现他永恒的国度。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大能和作为，是上帝永恒旨意所决定的。它是上帝的永恒旨意决定的，它不是依靠我们被造的人来决定。因为上帝是创造主，他是天国的君王和宇宙的主宰，他有着至高的主权和主权掌管。上帝如何来运行来成就的国度， 完全是上帝自己说了算。我们从圣经中的几个例子来说明，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知道当尼哥底母去来到耶稣的面前询问人如何重生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到母腹里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圣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要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样的事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类似的属灵经验，就是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拼命的抵挡反对上帝，寻找各样的理由拒绝真理。可是有一天，圣灵就突然的使得我们的心意发生了改变，我们突然被翻转了，我们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看见了上帝的荣耀，因此我们承认自己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是一个罪人。明白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祈求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这就是圣灵奥秘的工作。一个罪人重生了，一个种子发芽了，神的国就这样开始了。无论是罪人重生还是基督徒成圣，都是上帝大能的工作。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说，他说，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叫他生长的是神。上帝不仅统管他的国，更统管人的心，人的生命。上帝要恩待谁，他就恩待谁，上帝要拣选谁，他就拣选谁。他要我们怎么重生，我们就怎么重生，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在各个领域都宣告他的主权掌管。种子代表着生命，种子彰显着这个创造主上帝的智慧和大能。同样在神的国，种子就是神的道，真理的话语，神的道就有着无限的大能。就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真理的道，是天国的君王。他亲自的来到地上，建立上帝的教会，扩展上帝有形的国度在全地上。主耶稣用比喻讲了上帝国度的本质，内在的生命力都是上帝亲自赋予的，而不是靠人来成就的。接着主耶稣又用芥菜种子的比喻来启示上帝的国度是如何在全地扩展的。三十节说，神的国我们可以用什么做比较呢？用什么比喻来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然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长成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啊，甚至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主耶稣用芥菜种子来启示，比喻启示上帝国度的发展，上帝国度扩展的真理。 我们都知道，芥菜种子是非常小的种子，小的不起眼。弟兄姊妹可能没见过芥菜种子，但是你可能见过雪里红种子啊。雪里红也叫 Chinese mustard seed。那么基本上是一样的，非常小，小的不起眼啊，就是这样一个小的种子。把它种下去的时候，它就会发芽、生长、开花、结实。芥菜苗可以长到几乎像人一样高的啊，这样的这个高的菜杆，绿色的叶子，非常大的叶子，而且开黄色的花啊，非常的漂亮，一大片过去，所以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主耶稣的比喻启示我们，神的国一开始的时候就像芥菜种子那么小啊，不起眼，甚至没有人在意。然而神的国却从小到大，从一个地方向另外一个地方，从局部向全地逐渐地扩展起来。从教会历史我们知道，初代教会从五旬节开始在耶路撒冷建立，使徒和保罗们啊，使徒们和保罗将福音传到外邦的罗马世界，然后又传向欧洲、非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今天教会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耶稣基督的门徒从世界各个民族中被拣选出来，被拣选呼召出来。凡属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女，无论是种族、肤色、男女老少，都是一信啊，都是一主一信一喜，同在一个圣灵中，相互成为基督的肢体。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上帝啊，成为神国的肢体，我们是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的子民，这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永恒的旨意。有一天，我去修车，遇见了一对黑人的老夫妇，他们看见我在读一本书，他们就非常惊讶地说：哇，老夫妇对老先生说，这是马可福音。我告诉他们说，我是教会的传道人，我正在讲马可福音，这是一本马可福音的解经书，我现在在讲第四章，很快就会讲神的国。他们听了很激动啊，真是圣灵相通。于是老夫妇就开始讲述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恩典，讲到他们虽然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家里的亲人甚至离世，但是他们仍旧感谢上帝，因为他们说他们知道他们的亲人去了哪里，他们存着极大的盼望。我给他们分享说，就如今天在中国发生的瘟疫，但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并不惧怕，因为他们有着复活的盼望，在那里是永恒的美好，没有悲哀。他们都不由得感谢赞美神，说：哈利路亚，神的名是配得称颂的。老夫妇对老先生说：你看，我今天让你来修车，我们来对了吧，因为我们遇上了传道人，听到了神的话，我们是多么的安慰啊。我告诉他们，我做不了什么，只有上帝的话可以安慰你们。他们说：是啊，上帝呼召你成为上帝话语的管道，借着上帝的话才能够牧养我们。而且他说，你只管 传讲上帝的话，因为他呼召你就是做这个事情。我听了以后非常的得安慰。我告诉他们，你们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的感恩和信心鼓励和安慰了我。我们还谈到上帝的国是如何在全地的扩展，和我们每个人当今的责任是什么。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无论我们在什么时间，上帝都有他奇妙的方式，在不同的种族，在不同的地方扩展上帝的国度。上帝也借着各样的形式来牧养神的儿女，万事都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蒙他旨意被召的人。这是何等的奇妙！上帝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照他旨意所预定的，要叫他的荣耀在我们这些首先在耶稣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中可以得着称赞。上帝的国是永远不可能动摇，也永远不会止息。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不断地启示我们，只有两种人，也只有两种归宿。一种是属基督的，是属天的，一个是即将过去的时代和正在进行的将来的时代的交替中，是这样一个已然未然的时代。表面看上去，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今天肉眼所见的属地的国度中，然而实质上却是完全的不同。生活在魔鬼撒旦权势下的人，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一条急剧直下通向地狱的死亡之路。虽然如此，他们在魔鬼撒旦的谎言之下却浑然不知。而那些活在基督里的人，属上帝的子民，属上帝的儿女，他们走的路则是一条向上的通往天国的道路。那么这是一条永恒的道路，是一条永远不止息的生命之路。他们是活在这个光明的真理之中，他们有着完全的确据和信心。撒旦的国必然要走向灭亡，而上帝的国却永不止息。撒旦的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撒旦就是谎言之父。撒旦治理他的国靠的就是谎言，使用的手段就是恐惧、杀害，用邪恶彼此攻击。撒旦的国在扩展他的国，就如那个污秽的病毒，扩散到哪里，就将谎言、邪恶、灾难、绝望、死亡带到哪里。撒旦唯一的目的就是毁灭和杀害，而上帝的国是建立在真理之上，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他亲自道成肉身，真理之道的降临，是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宝血洁净罪恶，是基督舍己的爱对罪人的呼唤，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胜了死亡，败坏了魔鬼撒旦的这个权势的复活的大能，复活的新生命带给我们的，他是我们永恒的盼望。这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约中所定下的旨意，永远不会改变。他的爱，他的承诺也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上帝的旨意和拦阻上帝永恒国度的发展。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0:7-10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 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的。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莫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让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当一个民族、国家离弃真神的时候，抵挡上帝的时候，招惹上帝公义愤怒之时，没有人可以承受和担当起上帝公义的审判，没有人。因此，在瘟疫面前、灾害面前，属地的人只有无奈、恐惧、害怕，以致绝望。因为这个世界的一切不能成为人真正的依靠。基督徒教会在瘟疫中、在灾害中，要不断地祈求上帝的怜悯、恩典临到那些死荫之谷的人、黑暗中的罪人，祈求神能够让他们看到人生的绝望，而在绝望中仰望上帝的永恒之光。向往上帝那个永恒不动摇的国度，如果是这样的话，人才有了真正的智慧和盼望。如果是上帝怜悯的话，如果人能从绝望中来仰望神的话，那也是上帝的怜悯。如果借着瘟疫灾难使更多的人悔改归向基督，归向上帝永不止息的国，这才是真正的福分，使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临到了这个民族。对属基督的儿女来说，无论是在逼迫中、患难中，或是在瘟疫中、灾害中、疾病、身体的死亡，都不能动摇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和平安，都不能动摇。因为上帝的国永远不会动摇，上帝的国也永远不会止息，任何患难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任何瘟疫也不能拦阻我们和耶稣基督复活的新生命的连接。上帝永恒的国度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用他的福音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而建立的，是他败坏了魔鬼撒旦死亡的权势，他是这位永恒的君王。他的国度、他的教会，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势力可以拦阻，没有可以拦阻上帝的国度的扩展，也没有势力可以拦阻上帝国度的成全和实现。那么这一切都是上帝奇异的恩典，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任何拯救，神的名是配得称颂的。阿们。主耶稣在天国的比喻中启示我们，上帝的国是按着上帝永恒的旨意被建立、成长、发展、成全，这一切完全是上帝的作为和旨意。那么基督徒会问，都是上帝的作为和旨意，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告诉我们说，说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的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了根基的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任何根基，没有任何人可以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烧毁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我们是与神同工，上帝问我们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这样的工程，我们可以用金银宝石，我们也可以用草木禾秸，但是到了那个日子，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个火经过的日子，什么可以存留得下来呢？对全能的上帝来说，上帝自己完全可以成就他要成就的一切。的确，他不需要我们就可以成就他的国度，在他岂有难成的事吗？没有。但是他偏偏的拣选我们，他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他邀请我们在他的神的国度上与我们有份，他邀请我们和他同工，让我们来分享基督福音的喜悦和恩典。耶稣基督他让我们来分享上帝永恒国度的平安和荣耀，我们呼召原本为此。在今天中国的瘟疫中，地上的国民似乎没有什么完全安全的地方啊，地上的国民似乎没有了安全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地方，哪一个国度好像让我们可以躲藏。就如我之前讲过的，我说你不要以为这个瘟疫已经结束了，只是刚刚开始。你不要以为生活在美国这个土地上不会受到瘟疫的灾害，弟兄姊妹，一点点都会应验。今天到日本，到南韩，有一天就会来到这里。所以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隐藏，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或许你今天躲过了冠状病毒的瘟疫，或许你明天躲过了地震的瘟疫啊，地震的天灾，可是你永远不可能躲过那个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大审判。唯有竭力的追求认识永恒的生命之道，悔改归向基督的国，永恒上帝的国，才会得到永恒的平安，那才是人永恒的家乡。今天在病毒瘟疫的肆虐之下，在死因幽谷黑暗中的人，他们需要的不一定是病毒的解药，他们真正需要的是真理，是基督的福音，是上帝永不动摇的国度的荣耀，这是他们需要的。上帝呼召他自己的教会，呼召他的儿女基督徒，要做的重要的事情就是光和盐的作用，就是要揭穿谎言，揭穿魔鬼撒旦用谎言将人带到了死亡之路的绝望，让罪人看到光明的真理。上帝呼召基督徒，呼召教会，就是要在黑暗的国度中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基督徒在瘟疫面前，在天灾人祸面前，上帝不仅仅是让我们祈求， 为了躲避更多的灾难。上帝不是让我们祈求，让我们自己躲避更多的灾难，而是要让我们学习在瘟疫中、灾害中如何更加的信靠他，依靠他，成为这个国度中、黑暗国度中的光和盐。在瘟疫面前，在天灾人祸面前，上帝让我们看到一个为着这个败坏的、朽坏的、短暂的世界大发热心，带来的结果是何等的虚空，何等的可怕。借着瘟疫灾害，上帝是要更加提醒每一个他的儿女，不要为着那个可朽坏的，不要为着那个可以朽坏的东西劳力，要为着那个永恒不息的上帝的国度大发热心。天国是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的。在瘟疫面前，在灾害面前，基督徒要为那个不认识耶和华的、不认识耶和华上帝的那些子民祷告，要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祷告，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早日临到他们祷告，愿神的国能够降临到他们的心里祷告，愿上帝的怜悯能够临到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祷告，愿人人都悔改归向真神。只有上帝可以平息他公义的愤怒，只有上帝可以止息瘟疫的泛滥，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可以拯救罪人脱离罪恶死亡的阴影。只有束在耶稣基督天国的荫下，只有束在耶稣基督磐石里面、避难所里，人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永远的平安。唯有上帝的国度才永不止息、永远长存，唯有上帝的名可以配得永远的称颂，只有他是我们在患难中的帮助、避难所，只有他是那位永恒的救赎主、审判主，他的名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阿们。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因为权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